二十五篇是大卫在他信仰上全心仰赖神，信靠神，对神一个全然交托得到的一个恩典。我们在信仰上对神的信心很重要，我们能够完全的相信，才有办法完全的交托。那完全的交托，那神就给你负起全责啊，抱在他身上，那当然他就不会让你失望啊。所以这首诗歌非常美，非常有价值，很值得我们在信仰上看到大卫的经验，而且吃的啊，能够学习完全的信任神啊，完全的照顾着神，那相对你就可以领受到比以前更多的恩惠啊，对信仰会感觉更加活化啊，不是自视的，而是能够在任何事上都能够凭着信心，随时可以感受到来自神的祝福跟能力。我们看第一节，第一节大卫说：“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心仰望你。”这个仰望，就我刚刚提过的，完全的信任，完全的交托的意思，全部都寄托在你身上，我把一生通通托付给你，有这种信心跟期待，所以。完全仰赖神，看神怎么带领你，神怎么祝福你，在任何的危险困难之中完全交托给神，那看神怎么安排，怎么来帮助你啊，解决一切的困难。这是大卫平常敬畏神的态度，他长期的一种体验，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啊，所以他懂得完全的交托，说我的心仰望你，仰望你。那既然对神这么有信心，他能得到什么呢？后面就一段一段来叙述了。这边总共谈到四段，他从仰望神当中得到的恩典。第一个，他仰望神，神不至必不让他羞愧啊。我全部都仰赖你，全部交托你，神不会让你羞愧，在这一篇里面总共提到三个不羞愧。第一个是第二节，说我的神啊，我素来依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他素来依靠，就是一向就是如此，这是大卫的信心。确实啊，大卫之所以能够被神选中，就是他那种单纯的信心，从小到老一直没有改变啊。他说：“我一向素来就是如此，都依靠你，所以主啊，求你不要让我漏气了啊！不要在人的面前让我羞愧啊！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啊！有时候不是我没有能力打倒仇敌。”有时候是不想在神面前显出这种人的骄傲跟夸口，但他也知道神会放的一些仇敌来攻击他来考验他，有神的美意啊，无非神是要训练他，慢慢训练，慢慢培养，做到能够完全的信任，完全的交托。他时常想到当初先知撒母耳高他的时候，一个前提，你是一个合乎神旨意的君王，合乎神旨意这个大帽子真的不是短时间能够完全达到，恐怕要一生之久，就是到老也不见得能够完全。所以这个功课，这个帽子够大，够大，当然相对给大卫一个相对的压力，所以在这个压力之下，他一向不敢吃瓜，不 不敢依靠自己，不敢啊，要凭着他的私欲来表现自己，哦，所以他说我素来啊，就是一向都是这样子，没有改变过，哦，我凡事都依靠你，那也请你不要叫我羞愧，特别在敌人面前，啊，让敌人向我夸胜。他觉得说这是他是最受不了的，啊，我依靠神，啊，啊，结果神没有帮我啊，让我得胜敌人，反向让敌人打败我，啊，然后在我面前来夸胜。他觉得我是一个神的受膏者，这是我最不能够忍受的，啊，所以他一直求主啊，我素来依靠你，啊，意思说，你要一直帮助我，啊，千万不要叫我羞愧，啊，我是你的仆人，你叫我在敌人面前羞愧，那等于神你也在敌人面前受到打击，啊，被耻笑一样，啊，一样，啊，这么一个君王，神的仆人能够说什么，啊，我们啊，这个随便一出手，不堪一击，啊，那变成在敌人面前一个很大的笑话，啊，一个很大的笑话。所以他一再求，啊，说求你不要叫我羞愧。像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基督徒，在社会上，啊，面对很多很多的，一些征战，啊，不然在事业上，在工作上，啊，往往有时候不留意啊，哎，我们这个，老亚当就跑出来了，啊，很多那种脾气啊。很多那种属于情欲性的一些话语就跑出来，啊，这无形中让我们在仇敌面前，就好像有点漏气，有点漏气，啊，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大卫，求神啊，不要叫我们在仇敌面前来羞愧，这个也是提醒自己，也是求神的帮助，也表示我们在神面前的谦虚。哦，我们愿意追求长进，能够凡事能够让神得荣耀，这是第一个提到的，不叫我羞愧。第二个是第三节，说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我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特别强调等候也是一种信心的表现，信心不足，等不下去，也等不及，甚至会一直吵着。我要等多久啊？还要多长时间？还要几次？哎，在圣经有时候，在诗篇里面，我们常看到大卫在有点不耐烦的时候，也就会讲出这些话来。有啊，你要我等多久？你要考验我几次？啊，你啊还要继续考验我吗？你不救我吗？好，从这些言辞之中，可以发觉。有时候人在长期的考验之下，有时候难免信心不足，啊，那会有点浮啊，一点这个心啊浮夸啊，耐心不足啊，耐心不足，懂得要依靠神，等候神，但是就没有办法等候到底。既然你要等候，原则应该是等候到底，等候到神的旨意。显明，等候到神为你所要完成的完成，应该看得见啊，不至于说你完全不能够体验，看不出来，不会啊，不会。所以神是无所不能的，所以在等候的这种信心的学习当中，啊，就是能够等候到底啊，而且能够有信心啊，不会不耐烦，不会焦躁。这才是真正的信心，所以等候这个信心不容易。在诗篇四十篇，大卫说：“我曾经耐性等候神，耐性等候神。既然他耐性已经播出去了，我就是等你到底，等到你答应我，等到你为我完成某些事情为止，你不再计较时间。那个时候，哎，神就给你成全了，那表示你是完全的。”交托啊，完全的信赖，那神就不必再拖时间了。你既然达到神的要求跟目标，当然他马上给你实现，哦，所以才说，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哦， 这是一种信的表现，信的表现，也表现神的成这个信实啊，神的信实啊，说唯有那无故行奸诈者才会羞愧啊，这是第二谈到第二个不羞愧，等候中不羞愧的一种体验啊。第三个是二十节，我们看二十节，说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投靠你。这段的话，特别是在提到他长期被扫罗追赶追杀，那个过程里面，大大小小的这种事件当中，当然以扫罗的这个方面来说，他是想置他于死，置他于死，这个大卫不除掉，他永远心不得安宁。因为大卫在他的王位微微可及，微微可及，这是扫罗的想法啊。因为他明知先知告诉他神撇弃你做王，他另外搞一个合他心意的君王，后来显明是大卫嘛，很清楚啊。后继者神所接下来按的新的王已经早就出现，就是大卫。所以既然他赖着不走，神好像奈他无何啊，没办法。所以他就赖着不走，然后就既然你不让我走，那我就想办法除掉你啊。如果你被除掉了，那我的王位啊就可以继续下去。或许这是一般人的想法，一般世人都是恶人先告状啊。当时这个扫罗所表现也是如此，也是如此，所以应该是要顺服神啊，会觉得羞愧啊，已经在先知面前告诉他神这个撇弃你做王了，他还站在王位上不愿下来，但是有没有人会对他怎么样啊？没有人敢对他怎么样，他就握有王权，有实力啊，除了我自己下来，否则你们谁敢动我？哎，我就跟你拼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任何人都没办法对他怎么样。其实啊，如果神要动手，那事情很快就解决。但从整个历史过程看起来，神根本就是故意当作不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在严格考验这后继者的大卫，因为那个大帽子不容易。不容易戴上去的，要达到所谓合乎神旨意，光这么一句话，在你一生之久能够达到几分，没有一个人有把握的。大卫本来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在神面前本来是很谦卑的，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所以只能够一直仰赖神，祈求神。所以他为了逃避这个扫罗又知道是神在考验他这个在这个患难挫折之中，又要懂得怎么样去随时调整自己警醒自己，往合乎神旨意这个方向慢慢来追求来达到那个分数，或者开始很低20分30分，但是一波又一波，一次又一次，或者每次大概3-5分，慢慢增加，慢慢增加。他有这种想法，所以他会珍惜每一次碰到的挫折，每一次所谓的受训的机会，好好的来检讨、来接受、来观察，怎么叫做合乎神旨意？第一个先明白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能够抓住，正确的抓住之后，才能够按着神的旨意往前要进一步，要进一步。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做所谓的灵修，灵修的功夫不是一触可及，但是一段一段，按照我们在世上生活的这个规则，年轻时候一段，成家之后一段，儿女长大了又一段，你在社会工作又是一段。 到市场工作，哎，一个阶段差不多啊，就是说可以放手了，你可能会全心的投入教会的侍奉，那就是一个段落。但是在每一个段落当中，一定要加上很多的灵修功夫，每个工作的态度，每个工作的这种考验，不可能每个工作一开始就一帆风顺，不可能的，也不可能你接到一个新的工作，一个新的阶段，马上就很清楚、很了解，也不可能的。所以从那个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功课，而且不断的、一直反复的，来冷静思考，勇敢面对，从挫折中慢慢学习怎么站起来，然后在下一次里面，将既有的经验能够做基础，慢慢垫高你信心的这个含量，那当然以后对神的旨意就慢慢随着经验的累积，就更比以前更加进步，更清楚。但也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完全了解，不可能，就是边做边修正，慢慢，有时候一段时间回头一看才，原来神只是这样子。一开始就发觉的很难，但是随着我们的灵修程度，随着我们信主的时间拉长，凭着以前的经验，多多少少可以意会得到。而从比一个初信的，或一个比较年轻、比较没有经验的人，相对的是来的快速啊，跟往正确方向在前进，所以这个力道随着时间跟次数的考验，经验的累积啊，一定是有些帮助啊。所以开始会觉得很苦，但一段时间之后，慢慢的把吃苦当作吃补，把吃苦当作吃补啊，不再埋怨啊，是能够平心去勇敢接受啊。所以这就是一种灵性的增长啊，也代表对神的旨意已经进入深一层的体会了解，所以不再排斥，不再埋怨，而能够小心翼翼的慢慢接受，祈求圣灵的帮助，让他能够一步一步往前跨。所以20节这一段说，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致羞愧。既然借着先知高我为王，我既然是个君王，这不是儿戏，是真正的、很严肃的，借着先知的手，用橄榄油膏在他头上。这是对一个正式的君王，高你为王的仪式，都高了，都完成了。但我还没坐上王位啊，有这个王之名，还无王之实啊，还没尝到甜味。先面对一些追杀，一些灾难。所以在那么多南北朝的王里面，真的大卫这一生啊，为了这个王位的问题，真的让他苦尽甘来。他训练时间最长，4年时间最长，当王一样是40年，扫罗40年，大卫40年，所罗门也是40年，三个人加起来，这个王国的和平时期120年。但是大卫的经验不是只有这40年，他几乎横跨了扫罗前面这40年，至少75年以上的当个王的经历。而且前面是有名无实的这个王，那种考验才是更强烈。所以前面那30多年的这种浮浮沉沉啊，这个数不清的一种考验啊跟灾难，也奠定了他在做王这40年当中一个很深厚的基础。所以后来神给他生了一个所罗门，经过他40年的经营，他儿子所罗门为他发扬光大。 他本来立定心志要用建造圣殿来回报主，但主不肯，把这个工作交给他儿子。原因当然很清楚，前面的那个事件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看起来大卫在这一生当中好像只累积很多苦劳，真正所谓的功劳一直没有显现在他身上发扬出来，反倒他的儿子所罗门把他发扬光大，献殿他的心荣耀让他得到。所以一直到所罗门时期可以说是以色列王朝全盛时期，周边所有的国家没有一个王不敢来进贡，每年按时来进贡。所以在那个时候他没有敌人，都是好朋友。这些人为了要讨好所罗门王，纷纷把他们的公主王的千金送来给所罗门当妃嫔，当妃嫔。所以所罗门王妃嫔好几千数不尽，数不尽。所以在那个时代真的是这个120年王国稳定时期一个最高峰，最高峰。所罗门得到这么大的一个荣誉，都是从大卫王累积来给他的，给他的。所以看起来好像大卫只有苦劳，好像没有什么功劳，人家建殿神都不准，但是他不灰心。我不能建殿，没关系，我预备材料可以吧？他预备很多很多，建殿的这些珍贵的建材，甚至金银财宝，不但他捐出来，他也鼓励所有的这些贵族族长，通通一起来为建造神的殿而奉献。奉献完之后，封存起来，分别为圣，任何人都不准动他，除非建造圣殿，否则任何人不能够去动任何一个银子一个建材。一直到所罗门正式建殿才翻出来所以大卫的一生当中真的看起来以人的角度来看他受的磨练比任何人都多，但好像得到的功劳没有他的儿子所罗门那么大，大家都会称赞所罗门很少在这方面去称赞大卫。所以你想到大卫就说他这个是怎么样篡夺人家妻子啦，杀死人家怎么样，就是有时想到那个部分去但是那个部分是一时的软弱展现出来。所以大卫虽然非常敬畏神，还会犯了这种问题，可见就像圣经说的，世上要找一个完全人很难，很难所以大卫一生在这个整个信仰上的考验，他跟神之间的关系，真的有时候想想很难做我们今天基督徒在面对这个世界，在我们这个漫长的信仰的路程上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鉴和参考或许我们没他那么伟大，但是整个各种的过程曲曲折折的很多有时候可以套用在我们你突然间碰到的问题，你不知所措的时候想想大卫多少能够得到一些信心大卫怎么得胜的，可以多少让我们至少有一个方向所以大卫的这个伟大就是碰到任何的困难他从不灰心，从不灰心就是仰赖神祈求神。所以你看从我们刚读的第二节第三节一直到20节都一直恳求神，求你救我，求你保护我，后面做加这一句使我不致羞愧。这次使我不致羞愧代表什么？我对你是忠心的，至始忠心的，我无恶心，无恶无心，我对你是完全的交托，完全信任的，所以你不要让我羞愧，你让我羞愧 留下的后果就是后代世人看到我这么用心、这么认真、在侍奉神、这么虔诚，结果还是啊受到很多的这种污蔑啊，或者很多的这种灾害啊，好像不得善终。那后面人看到之后，哪会有信心继续往前奔呢？所以大卫觉得他应该做个好的榜样，他一向要以一个教法师的角色，所以他写很多诗篇，他目的是什么？用来教导百姓一个活的历史、生活的见证，这是他写这个诗的目的。所以这很扎实的活生生的，每次一个事件一个考验结束之后，马上写下来，所以也像个日记一样而且是马上写下来的，事后马上写背景很清楚。那么这个背景是这样子真的，如果是我们的话，根本就很难去达到这个目标，但他却达到了他怎么达到的？他会交代，会交代这是我们在信仰的学习过程里面一个活的例子，一个活的老师所以直接碰到任何困难，上翻诗篇，看看到任何时期碰到类似的状况，他怎么面对，他怎么得胜，都没有极大的帮助所以第一个谈到仰望者的恩典，第一个就是神自始至终，你完全信任他，教导他，他绝对不会让你羞愧，绝不让你羞愧。意思是说，你既然尽信他，对他忠心，他就是保护你、成全你的这是第一个，因为神是信实的神。第二个，谈到仰望者必得神的指示。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我们会头痛、会不知所措？一个重点，不知道神的旨意。虽然大卫、所罗门、这个撒母耳先知告他的一个前提是，你是一个合乎神旨意的君王，这是他的功课他的目标这么高这么大，并非高下去他马上达到，不可能所以才要三四十年的时间去考验他，而他能够一直坚持到底，耐心等候，默默的面对考验仰望神，交托神，呼求神，哭诉给神。当他无能力的时候，我快死了，你不救我吗难道要让敌人来耻笑我们吗他一直从来没有忘记他是神的受膏者，他的一言一行，他一切的表达是代表一个神的仆人，大家看着我就知道我们神怎么样所以他不能因为软弱让外邦人、让仇敌来耻笑我们所敬拜的神，有这种观念所以很多时候他愿意忍受苦楚凭着信心坚持到底他相信神一定会开路，真的到时候 每到时候到就神就给他成全，把他开路所以第二段他提到，反正我不知道这事怎么办他的体验是神必指示，像你对神不失没有灰心，坚持到底，你信任神一定会带领我。那他发觉很多地方神真的明确的指示你该怎么做，不用再摸索了不用再摸索了，直接摆白就这样子，照这样做就对哇，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这种经验应该也是很多，我们可以透过祷告，我们对不明白的事情、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不敢自己做判断决定的时候，你就放在祷告之中，向神祷告，等候神有一天真的神会让你很清楚、很明确的知道该怎么办，该怎么办，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不是像撒母耳先知小时候来叫他撒母耳、撒母耳，不是这样子，新约时代已经不是这样子了，现在圣灵住在我们心里，神住在我们心里，神已经与我们同在，你应该要谦卑下来，静下来，静静的你才能够听到心里头 那个微小的声音，你静不下来，那个微小的声音你完全听不见。神住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身上，我们都是那个 要明白神旨意。问题你心静不下来，你从而能够从这微小的声音去听到神的声音呢？心静下来，就是要祷告，长时间的祷告，耐心的祷告，安静的祷告，啊，一直祷告到神的旨意透露出来，你就明白了。大卫的经验在这里，他提到四点，四个指示。第一个，对真道。他为了明白神旨意，神的旨意就是真理。我们看第四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路、道，就是神的旨意嘛，啊，就是神的旨意。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信仰的道路上，就是需要这一个。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往哪个方向走，怎么走，什么时候走，该怎么走。他的路，啊，他的道，我们都很希望说很明确告诉我，很明白的，很浅白提醒我，不用在我继续去思索去猜，就你怎么说直接说，我就直接做。啊，道就像这样子向神求，向神求，啊，其实你有这个心向神求，神就会让你明白。我们来看以西结书二十章，以西结书二十章十一节，二十章十一节，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将我的典章指示他们，能够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这边是在先知在对百姓说，神让他们出埃及，领他们在旷野这个路程当中，这百姓真的不明白，好不容易让我们出埃及，脱离的奴隶的生活，大家兴高采烈的，怎么落到今天生不如死？旷野是一个沙漠死亡之地。当然他们知道并非神一开始要让他们 住这里的，是他们没信心，不敢进迦南。十二支派，每个支派的族长代表他们进去绕了一圈回来，竟然十个不行不行，不能进去，我们进去准死无疑。他们还像巨人一样，我们像啊蚂蚁，那怎么得了？虽然两个啊，约书亚加勒一直鼓励大家，既然神答应了，他有办法保护我们，帮助我们，不用怕，进去吧。但毕竟十个的身量大过两个人，早就压下去了。百姓只听到十个人的声音，两个声音隐隐约约抛在后头，没有人愿意听。最后旷野之路是他们选的，所以神在发怒之下看到他们这么没有信心，就告诉他们已经窥探迦南四十天，一天抵一年，你们就去闹吧。因此他们有路进不得，只好在外面绕着。面对一个死亡之地，四十年之久，最后都死在旷野，都死在旷野。可见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是没有资格领受神的祝福。纵然啊，这个这么大的牛奶蜜之地，啊，从亚伯兰开始，神所应许的，啊，应许之地， 清清楚楚、明白白摆在你跟前，你没信心，不是神不给你，你自己不敢去领受，不是神不给你，不是神不爱你，是你对神不信任，你信心不足，又不懂检讨，那当然了，神要给你不继续，那你自己学吧，他就只好退后了。所以最后就就葬身在这个旷野里面。所以一个正确的道路在属灵的基督徒来讲很重要。我们再看罗马书十六章，罗马书十六章二十六节，最后罗马书十六章的二十六节，我们从二十五节看起好了，说唯有神能照我们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个奥秘如今显明出来了，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着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神的话，神的救恩，自古以来借着先知一段一段慢慢慢慢表现出来，借着很多预言，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出现，就像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在旷野有人声喊着，约翰出来了，约翰成为耶稣的开路先锋，走在耶稣之前，只有他工作完成，耶稣接着然后开始正式传福音，三年多，最后完成这个救恩的一个时辰，就被钉十字架，三次复活，后来就升天去了。这些神的救赎经纶这个罗马书的作者特别强调，说这个奥秘如今已经显明出来，而且是按着永生神的命令从古至今借着众先知的指示。所以这个先知是指的旧约时代，基督还没降生之前，众先知一段一段、一次一次、慢慢慢慢把基督的救恩慢慢去描写、慢慢去透露慢慢去启示说来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能够信服真道，一直到新约耶稣出现了，竟然犹太人不信，竟然犹太人不信，一旦不信，甚至连把耶稣钉死都不承认他是救主，他是弥赛亚。你说这不是很讽刺啊？以这个角度来看，很讽刺。但是用另一个救恩的角度来看，原来这是神救赎的一个经纶。所谓经纶，就是他的程序。因为属肉的犹太人，从亚伯拉罕开始，他们已经享受神的恩典，在全世界的人类上面够久，够久。到今天为止，犹太人还是一直在神的恩典之中，在人群里面一直享受着那种恩典。我们接着看看，诺贝尔得奖者一半以上都犹太人，就全世界很多知名的科学家、音乐家很多名人，几乎都是犹太人，都是犹太人。听说乌克兰犹太人占一半以上，总统是犹太人，所以他们不屑俄国对他怎么样，他就是不投降，他凭着信心，很多人逃到国外去了。那些老人家记者问他，他说我这一生总共经历两次，第一次希特的时候被追杀跑到苏联，后来来到乌克兰，今天怎么又一次，他们想办法要把灭种， 他们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有时候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子，啊，我们会经过什么，我们不太清楚，但其实，在神来讲，他早就定好了。所以这个救赎的工作，也是借着历代的先知一段一段，啊，来显扬出来，到新约还是一样，目的就是要我们信服真道。但是当保罗在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犹太人还不相信，一直到今天。啊，为什么会如此？啊，原来神的计划是，属肉的犹太人先享受神的祝福，但是新约开始，另外一个层次的属灵的恩典，是由另外的一群人接着先享受，享受完之后回头再让属肉犹太人来接棒，啊，这个神的救恩就整个成全，就结束了。所以耶稣在世上曾经讲过一句话，在前的要变成在后，啊，在后的变成前面。这段话也是在提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子，先来的，哎，到最后就好像慢慢就拖拖拉拉，不够积极，不懂得珍惜，哦，啊，反倒让，哎，后面来的，哎，抢进我们前面去。那当然在信仰上来讲，信主越久那个基础越深厚，哦，啊，当然态度积极程度或许比一个初信徒，一时哇感受很多恩典，很敏感的那种积极态度会稍逊一点，但毕竟啊，路长久啊，还是要有经验的，才能够很扎实的走到底啊。所以借着神啊历次的这种借着先知们的指示啊，神的恩典也一步一步的完成啊。所以攸关正道指示，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哦，就是一路的啊，把神的旨意救，特别是救恩的工作，慢慢显明出来。到今天我们完全了解哈，但是犹太人还不了解，还不能接受啊。所以圣经提到说，等外邦的数目填满之后，啊，犹太人就要信主了。我们这个外邦的信主是一个一个来，东一个西一个，啊，凑来凑去，慢吞吞的。而犹太人不是啊，他们自古以来一直在等待弥赛亚，他们竟然在等啊，他们知道弥赛亚早就来了，只是不称不悦承认而已啊，啊，所以那一天神启开他们心窍，让这动物啊，原来我们亲手杀死的基督就是我们应该等的弥赛亚，他们全部认罪悔改。一认罪悔改，事就成了，所以就接纳他们。所以犹太人信主跟我们外邦信主不一样，他们本就是神的选民，一直到今天没有改变，他们从来没有改变信仰，他们到现在一直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为龙为夸口，没有改变，神恩典一直盯到他，只是对弥撒这个事情模糊混沌不清，等时候到了，云开雾散，一目了然，马上承认，悔改就接受，而且是一次全部接受，不再是一个一个来，所以那天听到犹太人信主，那就知道这个世界末日到了。这是在有关真理的指示方面。第二个，在我们的道路上，我们看第八节，我们回来诗篇二十五篇第八节，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指示罪人走正路，一个罪人被罪迷惑，或许他想改正，但是力不从心，或许被压制着，不准你脱离。很多不良少年后来发觉他这样错了，想办法要脱离帮派，哎，没那么简单。我们上次看到这个新闻，逼着你签本票，逼着你签本票，你先拿300万来还，你要脱离再出去，他哪来的钱啊？所以不敢脱离，就一直被他指使，你替我做什么做什么， 去收钱，去什么什么，就这样子。所以误入歧途之后，想要归正，这就是理所当然的、啊，大所期待的。但是这样一个罪人，在罪的当中，想要改善啊、这个归正，不那么容易啊。神愿意，天使愿意，撒旦不愿意啊，黑道的不愿意啊。你对他没辙，主要有一个很有力量的帮助你，他不敢动。哦，他说好了好了，我就尊重你，让你走。只有耶稣，只有耶稣，他是宇宙的主宰，连撒旦都是在他的掌握之下的。唯有神出面，耶稣出面，你才能真正脱离了。否则的话，永远乖乖顺服，不顺服只是逃跑，哎，逃打而已，得不到好处。好，所以说，神要只是一个罪人走正路，表示他会帮助你怎么样慢慢啊寻求正路，而慢慢脱离罪恶。啊，我们来看耶利米书42章。耶利米书42章第三节，耶利米书42章第三节，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一个罪人也好，我们这一个基督徒也好，虽然我们信主了，但我们还是生活在撒旦控制的这个世界里头。你不小心，随时随地还是会被撒旦辖制着。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原因就是这样子。我们对神要信心，就是这样子。如果你跟神紧紧跟着，你真能够分别为圣，那撒旦对你没辙。但我们今天肉身在世上生活，与世人啊有很密切的这种交接，你杀不胜，很可能就又回到老路去，又再次被他勾住了，那又受苦了。所以先知也告诉当代的这些选民呢、啊，他说：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愿意寻求他的帮助，说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我们今天基督徒不管做什么，如果你懂得祷告，不是事后再来祷告神，神啊，你怎么保护我？怎么没有指示我？让我陷入泥沼了，让我坏了这么一大堆，我受了苦了，哎呀，才悔改，才说主，你怎么不帮助我？不提醒我？像有的信徒啊，跟人家更会了，跟信徒私底下去做金钱的一些工作，啊，被亏了，被怎么样了，才来教会抱怨负责人，哎呀，这个教会怎么这样子？你们怎么没有帮助我？怎么样？有的去找传道，传道问他，啊，你开始要做，你们问我，你有没有征求我同意？你没有告诉我，我不知道啊，那这里啊陷入泥沼了。被欺负了，被亏了，才说我传道怎么样怎么样，传道能怎么样，对不对？我们跟神也是一样啊。如果你看一开始就能够尊重神，凡事求告神，就像这里所说的，你能够求告神，那神必指示你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如果是出于神的指示，那神绝对帮助你到底，啊，神绝对帮你负责到底。神所指示的，绝对错不了。所以，我们既然有这位慈悲的神，我们属灵的父，我们应当常常凡事向他祈求。第三个，指示前途。人间前途真的，我们不知道下一刻会怎么样。你要懂得祈求神。我们看啊，看回来25篇。十二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很明确。你敬畏神，神就指示，而且必绝对 绝对会指示你所当选择的道路。我们看耶利米书三十三章，耶利米书三十三章第三节，三十三章第三节，第三节，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的又大又难的事情指示你，很明确的告诉你，就是再大再难的事情，你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你只要愿意求告我，我就答应你，我一定会指示你。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有这个信心，凡事先求告神之后再来行动，那我想我们在世上会碰到的困难就越来越少。不要先自己做了决定了，那再求神给你背书，那不一样，不一样。我们很多信徒是讲自己决定了，跟人家决定好了，再来求神背书，主好跟人家怎么样，你要保护我，帮助我，不要让我吃亏，怎么样？那倒过来了，顺序倒过来，先求告神之后，啊，明白神旨之后，再做你想做的，那就啊不会吃亏了。第四个，他必指示宝贵的约，我们看回来二十五篇十四节，耶和华已经跟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这边特别强调亲密，耶和华已经跟他的人亲密，非常 much， 无话不说。这个时候，他将自己的约会告诉你，明确告诉你，这个约什么约？永生之约了。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二章，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五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五节，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永生是神在新约时代跟我们所立的很明确的一个约。我们信靠主，接受洗礼，啊，然后领受圣灵，按照神的旨意己所遵行，到最后我们一定可以进入永生，啊，这是给我们啊，给我们所立的约，而且对一个跟他亲密的人，他会明白指示他，啊，明白指示他。这是从第啊，从这二十五篇里面谈到神会很明确指示。四个约，啊，四个很明确的指示。既然是明确的指示，那不是让你去猜啦，啊，明白，人会常被这些私欲所框住，啊。我们看十五节，十五节，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罗里拉出来。意思很清楚，我们如果敬畏神，我们时常仰望耶和华，纵然有时候我们失足碰到错误，马上把你抽出来，不会让你陷入这个陷阱里面，啊，吃大亏倒大霉，不会的，神会保护你，啊，所以一个仰望者，神的圣眼跟持守随时随地在你周边来帮助你保护你，啊，我们看诗篇三十一篇第四节，三十一篇第四节，诗篇三十一篇第四节，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因为你是我的保障。再看十五节，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啊，这两个都特别强调，啊，在啊这个还要陷入网罗之前，求神来救我们，啊，当我们保障。啊，那我们愿意把终身事情都交托给主，那主就会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和逼迫我们的人。简单说，就让我们奔跑天国路会比较平坦顺遂一点，啊，这是第三点。第四个，仰望者，啊，必被保守于纯全正直之中。啊，我们看回二十一节，二十五篇二十一节，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纯全正直是一个基督徒 正面的应该有的德性，在人群当中应该分别为圣的。我们常说末世时代啊，人心诡诈，用弯曲背谬这个字来形容末世的时代，而相反的基督徒却是要纯全正直，不被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白的永远是白的，白的不会变灰的，更不可能变成黑的。有点肮脏，有点污秽，马上洗净，靠着祷告，静心祷告，随时清洗。哦，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纯全正直，大卫向神求，继续保守我，一生中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我需要你，我有点啊，这个偏斜，马上把我拉回来，让我不会受污染。纯全的心，正直的态度，永不改变。啊，这是一个能够真正分别为圣啊，能够荣耀真神的一个虔诚基督徒该有的一个大原则。啊，如果懂得祷告啊，凡事靠神，应该主就会保护了。我们再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这边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特别强调这四个字：心怀意念。我们的心怀意念能够一直保守纯全正直就对了，哦，但是在很多的问题上面会来改变你，攻击你，我们只有祷告，不断的祷告，凡事记得祷告，一无挂虑，哦，将碰到一切告诉神，用感恩的心，哦，来向神祈求，说神就会赐你出人意外的平安，那你想象不到会有这种结果，啊，神是无所不能的。我们既然是他的儿女，我们既然愿意像道一样非常虔诚的追求，那当然神会保守。所以说有时候你都要各种患难试炼当中，不用怕，神会到，神会赐人出意外的平安，啊，借着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就是说不会让你的基督徒的价值啊破坏掉或改变掉，啊，让你有信心一直坚持纯全正直，啊，这是大卫的一个信仰的目标，啊，他这样相信神会保守，我应该凭信心，啊，按照神的旨意在世上为主发光，啊，这是二十五篇，啊，大卫从他的信仰经验里面来叙述一个真正仰望神对神信心的人会得到这四大恩典。以上做彼此分享，我们唱诗134首。